路加福音一章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
好，非常感谢静姊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从26节一直到56节，它实际上是分了两段。第一大段呢是26到38节，就是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预告耶稣的降生。后面一段呢，39至56节是玛利亚去拜访伊丽莎伯。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第一段，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预告降生。当时这个玛利亚这个经文上所说的玛利亚是童女，那就是还是很年轻，还没到20岁。昨天就是上一段所说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都是年纪老迈的人，所以神拣选老人家去完成他的旨意，也拣选像这个玛利亚一样的这么年轻的，也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从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不论是什么年龄、学历和地位，都可以被神拣选。撒加利亚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在他们那个地方是熟悉的祭司。玛利亚呢，实际上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女子。所以从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说侍奉主无分年龄，我们也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而不中用而推却侍奉，也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太少，年纪轻不懂事而不敢侍奉。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所说的话， 一开始是玛利亚二十九节说她很惊慌，很惊慌，这个是正常的反应，这个因为她第一次见的天使也突然。令她吃惊的就是说她会怀孕生子，这个对一个这个当时玛利亚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未婚就怀孕，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以后也是难证明她的清白的。但是这个玛利亚呢，这些困难她是一定是想到的，她在这是左右为难的时候，这个神告诉她所怀的是至高神的儿子，她是被蒙神拣选去怀这个胎，是神的恩典，就是无上的光荣。这个儿子呢，就是之后的弥赛亚。这个讲了，从这个讲出来这个话以后呢，他并没有怀疑，他就顺服了神。而且这个天使呢，也讲出他未婚能怀孕的原因，是因为圣灵临到你身上。他还说的就是说，之后呢，以后面对的困难呢，天使也告诉他，就是说至高者的能力能荫庇你，以后的困难都会有神来在后面的保护。而且还告诉他一个事情，就是说以利沙白已经怀孕六个月，来鼓励玛利亚，如果一个老人可以怀孕，照样出于神的能力，玛利亚也可以从圣灵怀孕。而且天使这里还强调了一句话，在三十七节，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玛利亚之后就非常顺服神。这个撒加利亚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比按理说是比玛利亚是更加属灵的人，他的人生经历也应该比玛利亚丰富。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还竟然不信。这个相反，这个玛利亚呢，他是有单纯的心，能够放下一切的挂虑，认为自己是神的使女，甘心情愿的顺服神。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就是神看重的是一颗单纯信靠主的心。那我们回到39到56节，这个是玛利亚她去拜访以利沙白。以利沙白看玛利亚来访，就从圣灵得到启示，他知道玛利亚所怀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称玛利亚为我主的母。这个我主呢，是指玛利亚腹中的耶稣。也特别要强调的是，就是以利沙白并没有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因为她并不是神的母亲。这个耶稣是神，他是从代初就有的，他是自古永永的神。现在玛利亚他并没有把神生出来，是耶稣要成为人，他是借着玛利亚而生。是所以从肉体，从我们肉体的角度来说，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她不是神的母亲，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是自古永有，就是有的。而且呢，这个以利沙白和玛利亚都知道将要出生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以利沙白呢称耶稣为主，而玛利亚呢称耶稣为我的救主。玛利亚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如果是说天主教，天主教认为这个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应该是错误的，因为从这句话来说，他称耶稣为我的救主，也就是说，他承认他自己也是个罪人，需要一个救主来救赎他。这个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是得到以利沙白的印证，十分欢喜的。但玛利亚是称自己为使女，这是一个谦卑的宣誓。他也提到自己的卑微，承认神将一个卑贱的人升高。神拣选玛利亚生下耶稣，是因为看见他有谦卑顺服的品格。另外一个呢，这个玛利亚也有一个非常感恩的心，虽然未出嫁而怀孕有很多麻烦，但玛利亚的心是因着神作为大大的兴奋，加以一切的烦恼就抛之脑后。所以对于今次的作为，他身心灵都投入敬拜神，全心颂赞神。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玛利亚，随时用信心去顺服神， 去培养谦卑的。所以这个以利沙伯称赞玛利亚，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在45节，她知道玛利亚这次怀疑是因为相信神，信得过出于神，就能忍受未婚怀孕带来的种种的被人歧视啊，被那些以后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另外这个玛利亚去探访以利沙伯的时候，那个当她一开口向以利沙伯问安，约翰就在母亲的腹中跳动，以利沙伯亦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路加这特别强调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从我们这一章第一章他有四次提到的圣灵，是15节、35、41和67节。所以以利沙伯在圣灵的充满下得到启示，知道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是主。所以这个圣灵充满得的圣灵的恩赐的这个门径，也是就是说经由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基督徒也得到了圣灵的恩赐。
好，谢谢周弟兄哈，点出很多的重点啊。那天主教相信玛利亚是圣母，所谓哈、啊，那无罪啊啊等等哈、啊，甚至有这个耶稣基督一起哈、啊、救赎的一个功用，那这些都是错的哈、啊。但是另外一种偏差就是忽略玛利亚这个信心的榜样哈、啊。其实这一段这一章里面这两段呢，啊，很重要的表现出这个年轻的玛利亚啊，他对主的那种单纯的信心顺服，然后这个克服这个危险啊，愿意来跟从神的旨意，很多很美好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围绕这一点来思考啊，玛利亚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啊。那刚才在小组当中大家围绕这个圣灵的工作有很多的分享，那我请 黄师母代表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人，有的时候不是人能够想出来的，就像那个这个玛利亚他所做的这个颂赞的诗歌，哎，讲出来的对主的他是尊主为大，他以他为乐，顾念卑微，我这个 teenager 竟然可以讲出这些话，这个不是圣灵充满无法讲出来，而且万代还要称 他为有福，而且怜悯敬畏他的人，每一句话，而且他还有 teenager 还能够讲出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饥饿的得饱足，富足的空手而回。所以这一些东西哪里是一个 teenager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竟然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语，而且他这个地方我们组里面也谈到，就是圣灵充满可以求吗？回答是，结论是我们可以求，是双方面而来的，一个是神主动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求的哈。他因为我们的父神要把好东西赐给我们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别的章节也有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哈。圣灵充满了以后所做出来的一些事情，我们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哈，他会让那个伊丽莎伯两个这个怀孕的女子，那个在一般怀孕的时候孕吐的时候都很厉害的哦，这两个人还在那边送赞主哈、哦，所以这种圣灵充满的也让人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作为也在这个地方也彰显出来哈、哦，他看到这个人子，看到他是降世拯救罪人的，而且他在这个耶稣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而且他承受这个是人子神子在这个君王中是在承受国度的君王，而且他的国度没有穷尽，这些哪是一个人能够想出来的。所以圣灵的作为，我同样的我们 接受主了以后，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要常常去感受到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作为，因为他的作为绝对不是我们能够做达到的，平安喜乐这些东西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复活的生命才会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圣灵的作为里面就感受到我们实在是圣灵同在是何等的美好、哦、我们该做的有圣灵同在，我们该做的就做得出来，不该做的我们也能够不做、哦、求神给我们常常圣灵充满。
好，谢谢黄师母啊。刚才小组里面的余姊妹有特别提到哈，这一段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人呢，都是卑微的人。在人眼中，这个做祭司的能够被拣选进到圣殿里面去哦，能够在香坛那里烧香的这个撒加利亚应该是最尊贵的，又年长哈，又有地位，又有那个职分。但是不是他被圣灵充满了，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啊，这是在第41节有提到啊，是那个腹中的小婴孩啊，这不是祷告求来的啊、哦、呀，这是神主动的工作哈、啊，让这个孩子从小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这是第15节。然后到了41节提到这个胎儿遇见玛利亚腹中的胎儿的时候，他就跳动啊，这显然也是圣灵在充满他。然后就是这个年轻的玛利亚啊，十几岁的女孩子啊，没有名气的啊，这个住的地方拿撒勒也没有什么名气哈、啊，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偏远的地方的一个小女子啊，所以这里看到圣灵的奇妙的工作，圣灵充满啊，不要小瞧我们啊，前面周弟兄也提到哈、啊，年长也好，年迈也好，年轻也好。这个地位啊等等啊，这个不是神最看重，神看重什么？为什么撒加利亚没有被圣灵充满，他后来会被圣灵充满？当他开口的时候唱那个赞美的诗歌，这几章的经文当中一共5首啊赞美的诗歌，那相信都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唱出来的。你看伊丽莎白是第一首，玛利亚是第二首，然后是这个撒加利亚，然后是耶稣诞生的时候的天使天君，然后就是那个西缅啊，5首赞美的诗歌哈、啊，那都是被圣灵所充满之后所唱出来的哈、啊。当人去相信和顺从，这是从人的角度哈、啊，我们是可以求啊，我们求被圣灵充满，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人已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但是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配合神啊，耶稣也讲哈、啊，这个地上的父亲尚且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何况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把圣灵赐给所求的人吗？我们是可以求的啊，求的背后，求被圣灵充满的背后，是代表着我们的信靠和顺服。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啊，圣灵愿意啊，他很愿意来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喜乐啊，这是第一天啊，梅弟兄也有讲到哈、啊。路加福音的特点之一，充满了欢喜快乐。你看这些信徒遇在一起啊，被圣灵充满的人遇在一起，彼此的问安，彼此的祝福，一起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哈、啊，唱诗歌赞美神啊，这是啊我们可以这个感受得到的哈、啊，我们也可以效法的哈、啊。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啊，是口中充满感恩、赞美、敬拜的话语的啊。这是很美的。
我自己呢看撒加利亚跟玛利亚呢，我就是用一个对比来看，因为我们一看上去呢好像撒加利亚好像就是没有信心，玛利亚就是蛮有信心。其实我看到啊第34节玛利亚也正是问一个问题啊、哦。我没有出家，怎么有解释呢？这个我看到这个是一个怀疑啊，跟撒加利亚都是有怀疑，但是他们 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的领受，这个是我自己的领受哈，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样去想。撒迦利亚他好像是天使或者是被神惩罚，因为觉得哎，你为什么好像没有信心啊？还要问我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就是看到，其实神是允许这些问题、这些事情发生的。我在想，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啊，医治很多人，还有赶乌鬼出去。哎，他开始的时候很多次都是叫你们不要出去讲这些事情，因为如果那个时候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出去讲的时候，就会阻挡到耶稣基督传道的事情，可能很早他就被钉十字架了。当然神有他的时间了，当那个时候就叫耶稣这样耶稣就叫其他人这样不要出去讲。现在我看到神都是叫这个撒迦利亚你不要出去讲啊，哎，你这个年纪啊，太太怀孕是不是有问题啊？如果你出去讲的时候他们不信，哎，糟糕啊，这个伊丽莎伯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啊，可能会用石头打死他，如果他真的怀孕的时候，就是不信那些人会这样去做。我看到神这个就是要保护他们，也要保护约翰，所以不一定是说他没有信心，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领受。因为玛利亚很明显就是天使跟他解释，跟他讲，还说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依据，不带能力，就是给他更大的信心。哎，你要信啊，神真的是有能力啊。伊丽莎伯已经怀孕了，所以玛利亚哎马上就相信了。哎，当时撒迦利亚没有再听到师姐讲什么东西啊，没有给他一个确据，一个证明啊。所以我想呢，就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个看法呢。另外我还有想到这个撒迦利亚跟玛利亚对比所讲到的事情，也是约翰跟耶稣对比了。好像撒迦利亚看见这个使者啊，他就很惊慌，就是在12节。玛利亚也是很惊慌，跟着使者就跟他跟撒迦利亚讲不要害怕，使者也跟玛利亚说不要怕，然后使者跟撒迦利亚讲伊丽莎伯会生一个儿子，使者也跟玛利亚说怀孕生子。当然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们的名字不一样啦，一个叫约翰，一个叫耶稣。然后师姐也跟撒迦利亚讲这个他的儿子张腰为大。诶，讲到耶稣的时候呢，不但是张腰为大，还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哇，看到这两个对比啊，就是看到真的神就是有他的旨意，也要耶稣将来会做王。约翰不是做王，他要伟大，但是他不是王，很清楚的讲出来了。所以从这些对比，就是看一看，看到诶，使者跟他们讲的时候呢，就是玛利亚那个时候啊，哎呀，他也是不明，可能他心里面明白，但是他心里面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可以做王呢？他也会有这个怀疑，我相信也是一个怀疑。所以如果不是他，不会有这个问题，怎么会有这事情发生呢？但是感谢主啊，真的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就是要把他的旨意成就，无论在约翰身上，在耶稣身上，或者是在 撒加利亚身上，或者是在玛利亚身上，都是要把他的旨意成就。这个是我自己的领受，分享完毕。
对，撒加利亚和玛利亚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啊。这个撒加利亚的问题，天使已经明讲，是因为他不信，他才变哑巴的啊。跟耶稣行了神迹以后，告诉别人不讲，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啊。因为在第二十节啊，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所以他本来可以不变成哑巴的啊，而且他讲出来的话。说这个伊丽莎白要怀孕了，伊丽莎白没有生命危险，因为不怀孕对于伊丽莎白，因为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不怀孕是羞耻啊，这是第二十五节也提到啊，怀孕是除掉羞耻。伊丽莎白如果是人家知道她怀孕了哈，这不是一件坏事，她也没有生命危险，完全人不会这个逼迫她的哈，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是蒙福的事情。但玛利亚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玛利亚还没有嫁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她怀孕的话，她是有可能被石头打死的，她有可能被这个订婚的约瑟所休掉的，所以玛利亚的处境跟撒加利亚的处境是天壤之别。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是问了，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问题哈，年老的不怀孕怀孕，这个不是没有先例的呀，在前面这个萨拉是这样，然后这个哈拿是这样，好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虽然很少发生，但不是没有先例的。但是没有嫁人的女子怀孕，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后面也没有的事情。对于玛利亚所面临的哈，她年龄又那么小，又要童女怀孕，又要面对这个别人的逼迫，甚至这个被人休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最后能够服下来，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不是没有意识到她面对的危险，她知道有这些的危险难处，但她依然能够服下来，这是表现出玛利亚的信心和顺从。
我们组因为刚才李长老也是提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在集中的讨论这个撒加利亚和玛利亚这个对比。然后这个李长老点出来，就是除了刚才说的，李长老点出来一点，就是撒加利亚是因为天使也明确的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说明撒加利亚已经为这个事情祈祷了，应该是很多年了一直在祈祷，但是等到天使说这个事情，你祈祷，你的祈祷蒙垂听，蒙应允的时候，他反而不信啊。这个是一个，跟玛利亚完全不同的情况啊，就是因为玛利亚是对他来说是他也没有为这个事祈祷啊，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凭空的一个事情。我说到撒加利亚，我想起来我们以前那个 Luke 和 Amy 他们到我们教会做过一个。一篇布道叫做没有宣教的宣教士，说的就是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作为一个祭司，他是对于圣经知识应该是完全都明白的，所以天使过来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应该完全明白这个就是弥赛亚一直预言的弥赛亚要来了救主要来了。如果他能够理解，他是可以做真的是做第一个宣教士的，但是他因为被他眼前的这个事情，就是他的这个环境，他的个人的条件来阻挡，反而成为一个不信的人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遗憾啊。李长老，还有我们还说到什么，请您补充一下。
我们也给你结合的刚才这个 Cindy 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组上也讨论这个。小丽还提出了一个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他的困惑，他的不理解，对不对？这个是刚才牧师也说了，这很自然的，每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不在于不信，而是在于不理解，不明白啊。这和撒加利亚不一样。我觉得撒加利亚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既然求了，当神说你的求 已经达到应允了以后，他反倒问说什么呢？我从哪里知道这事呢？这很奇怪的，你求了半天，你还不知道神会答应你，你求什么？对不对？说明他的求啊，本身就没有信心，是吧？只是求而已，没有信心。神已经答应你的求了，但是你反而不信了。我觉得关键在这个地方，啊，这和玛利亚是截然不同的地方。我补充一点就是，我注意到这个天使来找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啊，他怎么找的呀？你看他是来到往加利利去，到加利利的一座城，这个城名叫拿撒勒，这个城里面有一个童女，啊，是谁是谁？不是马上就去，他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路加呀，在记载这些事情上，我们仔细体会一下这个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呢，很有风趣的啊，以这个很有风趣，而且是很有内涵。玛利亚是神拣选的一个人，在万人当中拣选的这么一个弱小的女子，哎，在一个城里头，这个城叫拿撒勒啊，在那里有一个未婚的女子，哎，拣选了她。我很欣赏路加这种记载的方法，和马太和约翰都不大一样的。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非常的到位啊。为什么神特别从这么多女人中只拣选玛利亚？当然神有绝对主权，但是我读这一章呢，我发现了玛利亚她的灵以救主为乐，她的灵跟神非常的亲近，以致她整个人她的身心意念都尊主为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从尊主颂一开头他就讲，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刚刚大家都分享了很多都非常好，他的单纯，他的信心，他的顺服不在话下，但是他对圣经对神的话语的熟悉让我很惊讶。他的尊主颂里面几乎就是把诗篇里面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这个很不容易。一个 teenager 的女孩，在整个家庭的教育里面，在律法教育里面，她能够对神的话语这么的熟悉，很不容易。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应该从神的话语下功夫。刚刚黄师母讲到圣灵充满这个事情啊，其实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意思其实啊，我们如果比照哥罗西书第三章讲法，是我们要被神的话语先充满，这个很要紧。当一个人整个人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他会被圣灵管制，这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然后带来的喜乐，带来的颂扬就会出现了。玛利亚懂神的话，所以当天使跟他讲的时候，虽然他有一点点怀疑，但是他马上顺服，很不容易。而且当天使跟他说你生的这个小孩叫做耶稣，称为至大者、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他的大卫的位给他，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国没有穷尽。他一听就懂了，这个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宁愿背负了可能婚姻破裂，可能被石头打死的这种压力，他愿意完全顺服，很不容易。神是有眼光，神的拣选错不了。他说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天使跟他讲他就顺服了。神可以叫久不生育的伊丽莎白生育，神可以叫一个童女怀孕，他是无所不能的。感谢神，我们成为无所不能之神的儿女，我们求圣灵也可以成就很多我们原来不能做成的事。
谢谢吴长老啊，把这个圣灵充满的工作和神的话语的工作啊连在一起啊。这个在第29节，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反复思想，大家注意哈，接下来读的时候，在玛利亚的身上，这个词出现好几次。玛利亚就是喜欢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哈。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的时候啊，这些话就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哈，来影响我们的生命，非常宝贵哈。
读的经文是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我刚刚几个早上看这个念书的 Facebook 里面，有一个我熟识的女孩子，她是在教会长大的，我看着她长大，她的父母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她现在长大了，她就说她自己是 bisexual。他说了，因为这个 month， 这个 month 就是 gay month 的 prime month， 就是 LGBTQ 那些人所造出来的。但是我看到他的写的时候，他说，他其实我发觉他这写的其实是什么呢？他尊自己为大，他追求的是他以自己的 feeling， 他要，因为他说他在教会里面 suppress 他的一己的 feeling， 现在他可释放了他的出来的。其实我觉得 LGBTQ 这些人，他们是追求的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当然以神为中心，以神的灵为大，这个是一个人的最高的一个境界，也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但是这些 LGBTQ 这些人呢，他们这反而将自己的喜好、自己的 feeling 摆在最高位。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一个反省，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去从教，怎么样将教会有一个正当的教导，不论是父母还是孩子，我觉得教会的需要一个很正面的教导。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梅弟兄。梅弟兄，你的声音有一点弱，听起来很远的感觉啊，可能听不大清楚。刚才梅弟兄讲的重点是说，玛利亚是他心尊主为大，但今天很多的年轻人是尊自己为大，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注意哈，把这个尊主为大的这种教导哈，要传递给年轻人。好，谢谢，非常好的分享哈。那今天呢是小平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我把时间交给小平姊妹。
好，谢谢。谢谢何牧师的邀请和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分享一些我读马可福音的小小心得体会。那在这边也要感谢一下关心我邀请我加入这个晨更小组的 Jennifer 姐妹和莉莉姐妹。下面我就简单分享三点我读经的心得。第一点是安静在神面前。那我是3月15号开始加入晨更小组。那我其实是一个起得比较晚的人，所以如果要周一到周五每天早晨早起，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特别有挑战性的事。但是当我加入以后，从弟兄姐妹的教导和分享中真的是收获的非常多，就如久旱灵甘露般的就不断的吸引我每天来到这边来汲取这个灵粮。那在这里我也是会越发觉得我仍然好像还是组里面的一个小孩子，就是每次都是只能不断的汲取，但是不能供给什么。那我信主已经9年了，但是我没有特别固定的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但是借着这个晨更小组就逐渐让我养成这个早起的习惯啊，虽然还是在不断的巩固中。那最近更是被激励到说需要更早的起床来到神面前，能够安静在他的面前来等候神，聆听他的话。那马可福音在1章35节提到天未亮的时候，主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 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末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那当时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说，在创世纪里面上帝是在第六天造人的，然后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我们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安息在主的面前，然后从他那里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支取一天的动力。所以这不仅要有我们与弟兄姐妹们一起读经祷告的时间，那也是需要有独自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安静的那个时间。好，第二点是以神为中心。那我以前是知道说要背着，但是我却不是十分明白什么叫做背十字架。那直到跟大家一起查考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那才清楚明白说我们是要体贴神的意思，以神为中心，而不是顺从自己的意思，以自己为中心。那不论是那些圣经里面那些找耶稣治病赶鬼，或者是贪图宝石的众人，还是说想要坐在耶稣左右两边，或者是讨论有没有饼吃的那些个门徒，我们都是太容易体贴我们自己软弱的身体，或者说是关注在我们个人的事情或者利益上面。需要多从神国的角度，属灵的方面来思考问题，背起十字架来紧紧跟随主，这一点是我不断要学习的功课。第三点是就是传讲神的道。记得在未信主前，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从圣经的第一页，就从创世纪开始读。那当时就觉得这上帝怎么还挺严厉的，还会毁灭啊，会发怒啊。那后来信主之后才知道说那是神的公义的审判。那在信主之后虽然也是每天读经，但都是那种比较快速的读，并不是像在晨更里面这样细细的跟大家的一句一句的查考。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主耶稣总是温柔的、慈悲的、有智慧的、有爱的那种形象。但是跟大家一起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时，当时大家要讨论说耶稣说了两句冒犯人的话。那是在七章六节，耶稣说法利赛人假冒伪善，还有七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虽然我是知道这些经文的，但是从来没有非常细细的思想过。那联想到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总是挑那些别人能够接受的，或者听得顺耳的话来说。但是福音真正要解除的正是我们人的罪。那主耶稣是因着我们的罪而上了十字架。所以要讲清楚这个罪。那何牧师就说，福音它本身就是有冒犯人的地方，他在不信的人他就是一个绊脚石，但在信的人那就是通往神的一块踏板。那吴长老也强调说，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罪跟审判讲清楚。是的，这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要如何来传讲福音，如何讲清楚福音，就有了更深的认识。好，我就提着以上三点。所以最后的话是我要感谢一下这个牧师、长老、师母，还有各位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把这个晨更小组办得这么好。那愿神继续的带领和赐福，也祝每一位在这边灵修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子，长成那个参天的大树。好，谢谢。
好，谢谢小平姊妹啊。这个很宝贵哈，这个神的话有的时候读就读过去了哈，但是当我们慢下来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仔细思想的时候，这里面的宝贝啊，这里面的亮光啊就发出来了，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玛利亚一样，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大家一起思想，一起来咀嚼啊，像这个祷教一样啊，反复的把这些话讲出来，思想进去哈，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哈，非常的宝贵哈。谢谢小平姊妹的分享。那结束的时候，请童姊妹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阿爸天父，谢谢你，我们真是感到你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阿门。
也真是看见那些信心的人。 在我们周围如云彩围绕着我们，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彼此激励，就是要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每天长进，能够与主更亲近。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的平台，使我们真是学习我们主耶稣每天早起来亲近你，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活着在地上有能力有见证的来源。谢谢我们恩典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